上文书说到，崔顺到楼上见自己的女儿，说明白郎兴要搜查绣楼的事儿，姑娘不乐意，爹，女儿的绣楼不容外人进来，老人家请把守碑大人请下去吧。说完咣当把门关上，哗楞就插上了。老头一看姑娘不乐意，一扭头见郎兴还上来了，赶紧的拦，哎，大人请留步请留步，女孩家性子独特呀，你看怎么办，娇生惯养叫我惯的。他把门插上了，你说要把你顶在外边多不好啊，走走走，有话到前边说。郎兴也不好意思直接闯入绣楼，故此跟着老爷子下楼奔前厅。再说姑娘将门关好了，环视屋里一圈，心的话贼藏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时候月雷藏在立柜里，憋的脸都通红，两手紧拽着柜门生怕打开，越急越搅得不得劲儿，脚下一使劲儿，嘎巴的一声，柜子底板还踩坏，嘎巴一响，姑娘就明白了，哦，柜里有人。想到这儿伸手来拽柜门，月雷在里边拽着呢，姑娘在外边拽，姑娘啪啪啪蹬三下没拽开，他还以为锁着呢，赶紧拿出钥匙拧了拧，一看没锁，再开也没打开，姑娘就明白了，啊，里边有人拽着呢，我何不这么办？想到这儿，姑娘在外边念叨开了，死丫鬟，柜子也不是怎么锁的，干打也打不开，哎，不开了，睡觉去。月雷在里边一听放心了，哎，这还差不多，赶紧松手擦了擦汗，哪知道这姑娘嘴里念叨着，偷偷的把镇宅的宝剑拿下来，然后突然啪把柜门打开了，月雷就是一惊，啊，刚想往外窜，小姐用剑堵住了柜门，哎，胆大的狂徒，我看你往哪走，看剑，奔着月雷刷就是一剑，月雷一伸手啪擒住姑娘的手腕子，低声说，小姐息怒，容我有下情说明，等我把话说完了，杀剐存留任凭你行。说完月雷从柜里出来，姑娘借着灯光上下看了看眼前之人，眼前的少年二十来岁，中等身材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长得匀称，身穿白色的箭袖，上有血迹，头发柳子耷拉着，生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三山得配，五岳湘君，两耳有轮，英雄气概，不像坏人样，这才收起宝剑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藏入我的柜里？月雷被问得满脸通红，也不好意思报名，怕给父亲丢人。别说明姓了，今天这个事儿可真怪我，说几句好话吧。想到这儿，月雷大着脸儿躬身施礼，小姐，我乃是遇难之人，因为被抓入瓜州监狱，多亏朋友相助救我出牢，不想后边有追兵，追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才越墙而过，误入小姐的闺宅，吃了点心喝了水，因为堵在屋里，我无脸面见小姐，才藏到柜内，我可不是坏人，请小姐息怒，放我逃走。说完眼泪都要下来了，姑娘一看他也怪可怜的，我来问你，你犯什么罪蹲监坐狱啊？这我一家子是被秦桧所害。哦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？哎，姑娘别问了，我不好意思说出我的名姓，丢人呐。 哟，你不好意思说出你的名姓，你就好意思藏在我绣楼的柜里吗？
这姑娘别说了，我家住在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，后改成岳家庄。我父素个对说，姓岳名飞，字鹏举。我母亲李氏，我的哥哥岳云，我排行在二，我叫岳雷。
哟，你是岳少帅？
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
哦，那么岳公子，你为何跑到这个院儿？
别提了，只因为奸贼秦桧卖国投敌，陷害忠良，我父兄屈死在风波亭，我一家被抄，我被画影图形追得无处安身，误入闺房，望小姐念我一家被害，将我放走，我绝不忘小姐的大恩大德。
玉莲一听岳家之后非常同情，因为他父亲崔顺经常提起岳元帅。岳大帅能为除众，武艺超群，领兵带队和北国开仗立下十大汗马功劳，在朝中可以说是晴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最近也听说秦桧陷害岳飞，不过没得着准信儿。今天听岳雷这一说，姑娘也为岳大帅的屈死流下了眼泪。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奸臣逆子臭万年，
老岳家是冤呐。
就在这阵儿，楼梯砰砰砰砰砰响得非常急促，就听崔顺喊：玉莲呐，守备大人一定要到楼上搜搜，你准备准备。
啊，哎，好。姑娘一听吓得颜色更变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要是一上楼准把岳雷搜出去，自己的名誉是小事，二公子也活不了啊，尤其我家落个窝藏犯人也得被抄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
岳雷说：小姐你不要担惊，我冲出去和他们以死相拼，我绝不连累你家老少。
不，不行，外边堵上了，你出不去，寡不敌众，以卵击石，非落入虎口不可。你还得屈尊跪体，藏到柜子里去吧，我去对付对付。
哎，好。说完姑娘推着岳雷进到柜里，把门关好了。姑娘稳了稳心神，慢慢的往门口蹭，因为她吓得腿肚子直哆嗦，都转筋了。好容易到了门前，撤掉门栓，门刚一开，崔顺就进来了。丫头啊，怎么这么蘑菇才开开这个门呢？
啊，我都睡了。姑娘心的话，爹耶，你哪知道啊，那屋里还有一位呢，我没藏好呢，敢给你开门吗？
爹呀，能不能不叫守备大人进来呀？
哎，孩子没办法，他非要搜不可，我拦不住，就叫他搜一搜吧，叫他放心，免得再生是非。
爹，这屋里没人，用不着搜，另外女儿的绣房叫她出出入入的多不好啊。
正说着，狼星一步就闯进来了，借着屋里的灯光上下打量玉莲，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前一眼后一眼，他看了120多眼。一看这玉莲长得花容月貌，头上的青丝亚腮墨染，粉面桃腮，真是杏眼柳眉，与一般的姑娘大不相同。明明不想进屋，就冲着姑娘他也想搭过两句。
崔大人，这是令爱千金吧？
崔顺点头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是我的小女。嗨，不懂得规矩，娇生惯养的，叫我惯坏了。丫头啊，这是守备郎大人。
啊，大人可好？
哎，好好。姑娘， 到这可麻烦你了。
啊，没啥说的，大人到这儿可有事儿吗？
因为有个犯人跳至花园不见了，我怕是偷入绣楼，如果我们一走，贼人出来惊着小姐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故此我到里边来看一看，搜一搜，看看贼人是否落在屋里。
玉莲强作镇静，
大人，我一直没离开屋子，不会进来人吧？
哎，贼人诡计多端，腿脚轻便，你乃是弱小的女子，他进来你也看不见，我还是搜一搜。
他在这儿一蘑菇，崔顺烦了，
心的话，这小子真不是东西。玉莲呢，就叫他快搜，
那意思是快答对完了他走了不就得吗？崔顺不知道这屋子里柜里还藏着个人呢。
那岳雷在里边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嗓子眼要大都能蹦出来。
心的话，刚才我冲出去就好了，这被人家堵在柜子里抓一个活的，还连累老崔家，这可怎么办？
这时候狼星也不管姑娘乐意不乐意，愣往里边冲，吓得姑娘将身子靠在墙上都动不了了，浑身哆嗦，体似塞糠，腿肚子棒硬，一步也挪不了，心里暗念佛呀，
哎呀，老天保佑啊，搜哪儿都行啊，就别搜那个衣柜呀，要是一搜就全完了，我们全家可都活不了了。
崔顺倒挺坦然的站在门口，
狼星这小子进来先奔西屋，西屋是丫鬟住的地方，
丫鬟被惊醒了，迷迷糊糊的将灯点着，这小子在屋里翻了一遍，犄角旮旯全看到了，没有，他本来也没人，他翻什么呢？转身奔东屋，八达起连龙往屋里一走，一提鼻子，哎，还挺香的，不愧是绣楼啊，这屋是不错呀。往屋里一看，一目了然，能藏人的地方唯独是床底下。这小子赶紧到近前用大刀啪把帘挑起来，把刀伸到里边上下一豁喽，一看没有什么，又撤出来瞧了瞧桌子底下，也没什么玩意儿，有点失望了。
耶，真没有啊，那么院墙这掉着两块砖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说岳雷又从这个院逃出去了？不能啊，怎么就搜不着呢？
这小子在这琢磨什么地方还能藏人。崔玉莲此时心情平静下来，心的话，可快叫他出去，如果在这转悠时间长了去翻柜子那就糟了。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把脸一沉，
守备大人，您是知书懂理的，难道说就不知道我们这是绣房吗？刚才大人在门口血口喷人，愣说我这屋子里藏人，这要传出去可叫我怎么活呀？爹耶，他这简直是寒碜女儿我呢，我不能活喽。
姑娘这一哭啊，狼星可傻了，吓得蹭就窜出去了。哎哎哎，姑娘别哭别哭，没有没有，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外边谁也不能说什么，哎，我走了我走了。
这小子下去了，崔顺这个气呀，赶紧的劝姑娘，玉莲呐，别哭别哭，我找他评理去，要知道不让他搜，他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搜不着他也就拉倒了，我找他去。说完老头气呼呼的追狼星去了。
姑娘一看都出去啊，
他也不哭了，把眼睛擦了擦，偷偷的推开了楼窗往外看了看，一看人都下楼了，连忙把窗户关好，窗帘撂上，把门也插上，丫鬟也在自己屋里睡着了。干嘛？他伸手要开柜门，想把岳雷放出去，叫他逃走。他刚一拉立柜门，就听房门响得特别急促，
开门，姑娘，开门。
啊，谁呀？
我，狼星。姑娘，快将门开。
哟，狼大人，您为何去而复返呢？
姑娘，我想起点事儿，有一个地方没搜查，我不放心，故此我二次来看一看。
姑娘一想，这算完了，
赶紧的从东屋出来，站在屋门口。
老爷，您已经搜完了，怎么又来捣乱呢？
哎，小姐，刚才没搜到，再搜一次，快开开。刚才狼星下楼之后，越合计越不对劲儿，因为他往里走的时候就发现玉莲变颜变色。
嗯，这屋里准有事儿，哪都搜到了，没有人。
哎，那个柜子没搜，那么高个柜子就不行藏个人，不行，我得回去。我要是在柜子里搜出这个月雷，嘿嘿，不但我勤工受赏，几个玉莲我就能弄到手，这就一箭双雕。
就这么，他表面上下楼往旁边一闪身，躲在楼梯后边了。等崔顺走过去之后，他慌忙又跑到了楼上，
上楼当当敲门。小姐，快开开。姑娘不给开，越是不开狼行越生疑。嗯，就冲他这样，月雷定在屋里，嗨，踹开就完了，嘡，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。姑娘吓得就瘫在那块了。这小子进屋直接奔东房，来到衣柜的跟前，干嘛？他要开开衣柜，瞧瞧里边有人没有。姑娘把眼睛一捂，心说这算完了。再看狼星，啪的一声把柜门打开了。姑娘心说坏了，
可是听了一阵没动静，
再一看狼星望着衣柜里边，两眼发直。怎么里边没人？狼星大失所望，满以为这里有人，怎么没人呢？能不能因为在我下楼的功夫钻床底下呢？想到这儿，用大刀往床下一划了，也没人。姑娘也纳闷，月雷哪去了？一看没搜着，他有精神了，一扶地站起来了。
守备大人，你诚心欺负我家呀？你两次三番的闹我绣楼，来人呐！
狼星也是没安好心，到楼上多转悠一会儿，想会会姑娘。姑娘这一喊，他害怕，吓得是扭头就跑。这时候，崔顺带着家人站在院里，破口大骂：“狼星啊，你不是人！你三番两次的到我女儿的房里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我找地方评理去！家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”狼星吓得抱头鼠窜。姑娘趴着楼窗看得明明白白的，见狼星真走了，这才关上了窗户，把里屋门插好，往屋里看看。
月公子，你在哪儿呢？
月公子。那月雷一撩床帘，从床底下钻出来。原来二次狼星搜绣楼的时候，月雷就知道不好，非搜衣柜不可，我得搬搬家。床底下刚才搜完了，所以他出了衣柜，钻到床下。等狼星进来，果然先搜衣柜，一看衣柜没人，这小子挺尖，又来用大刀划了床下。在他划了床下的时候，月雷两手抓住床板，用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身子悬起来贴在床板上，所以刀没划了着，如果往上扎那可就完了。玉莲一看二公子安然无事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公子，你受惊了。
哎呀，小姐，你跟我担风险了。
二公子不用客气，如果不是闹的这件事儿，你我也无缘见面。
另外我敬佩岳家满门精忠报国忠孝双全，纵然担点风险也高兴。小姐，请问您贵姓大名？
姑娘就将家里的事儿从头说了一遍。
二公子，你这是想上哪儿去呢？
我要进京找秦桧替父报仇，天色不早我要走了，多谢你救命之恩，将来我岳雷有得地那天必报此恩。说完深深的搭了一躬。
这一行礼呀、闹得姑娘大红脸，岳雷往外走姑娘还觉得舍不得，好像还有话没说完，但是又没法留岳雷。岳雷打开了门栓刚往外走，门口站着一人一步就进来了。岳雷吃了一惊，连连的后退。姑娘一看，哟，是自己的父亲，羞得粉面通红，张口结舌，怕父亲说出别的自己没脸活，只可低头不语。老头进来瞧瞧岳雷，看看姑娘，哼，你们俩真行啊，怪不得狼行不走，在这转来转去闹了半天，你真藏在女儿的房中。玉莲呐、这也太危险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要早说我不能叫他搜啊，这要是从我家搜出去，公子得落入虎口，岂不是缺德吗？姑娘和岳雷一听老头没有恶意，都很高兴。
爹，您都知道了，这个事儿可不怪我呀。
孩子，我在窗外偷听多时，你们说的话我都知道了。爹，我是明白人，哪能办糊涂事儿呢？岳雷一看连忙跪倒，老伯父，多亏令千金救我一命，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。二公子起来吧，老人家我可要告辞了。哦，岳少爷，你就这么走啊？
伯父还有什么事儿吗？
岳雷，我可不是讹你呀、玉莲是身大袖长的姑娘，留你在房中藏在柜子里，将来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啊。再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别人要是一谈论说三道四的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？我这丫头还有人要吗？
老人家，我实在对不起小姐，这怎么办呢？
用不着这么办吧，咱俩商量商量啊，将玉莲的终身许给公子为妻，你看怎么样？要知道我这姑娘不是我自己夸呀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写写算算样样都行。公子，就是你家门庭高，我家门庭低，配不上，要论人品可配过来配过去呀。岳雷一听啊，嗡的一下脑袋有刘斗那么大，吓坏了，复仇没报怎么能赢亲事呢？姑娘一听倒是满心欢喜，因为岳公子这样的人品上哪儿找去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，可是有点抹不开，急忙出屋躲在门外摘耳朵细听，偷听去了。岳雷说，伯父大人，令爱乃是千金小姐，我乃是国家罪犯，上无栖身之处，下无追杀之地，一家人生死不知，复仇没报怎能应亲？如果应下亲事，一来叫人耻笑，二来我此番进京找秦桧报复仇，生死不定，要是有个马高凳短，岂不误了姑娘的青春吗？崔顺听了这话更赞成岳雷了，嘿，这小伙子有出息，不愧是岳飞之子，
深明大义，又很孝顺，就看人家说那个话，句句占理儿。就冲这样，我姑娘非给他不可。
二公子啊，我女儿给你也不耽误你报杀父之仇啊。再者说，现在是定亲，又不是完婚，先有这么回事儿。等你家洗清了冤枉，报了复仇，再成婚不晚。我姑娘等着你，你看怎么样？
老人家，儿女亲事父母做主，我怎好自作主张呢？
这话倒对，可是你父母不在，就自主呗。况且你藏在我女儿的楼内，你就不替女孩想想？如果这门亲事不应，我女儿怎么还给人？别人再有谈论，他只可以死。他救了你，可害了他。我要是没了女儿，老夫我怎么活呀？
岳雷听这话没词儿了。老人家，如此说来，我高攀了。
岳父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崔顺乐的胡子都撅起来了。贤婿，免礼免礼。女儿，你也进来吧，给他弄点吃的。
姑娘听了挺高兴，叫丫鬟起来给弄点吃的。就在绣楼之上，翁寻二人边吃边谈。孩子，你到京城要打听一家子消息，找秦桧去报仇，恐怕人单势孤，有危险吧。
老人家请放心，我到临安见机而行，等我从临安回来再看望你老。
嗯，早点回来，免得我挂念。
雨莲呢，为公子打点两套衣服，准备点银子送他走。天骄无骨了，趁着黑赶快的离开是非之地。说完，老头在前边走，小夫妻在后边跟随。
玉莲说，将军此去不定何日归来，一路保重。
我知道了，等我把事情办完定来看你。
说着已经到了门口，崔顺把大门开，岳雷迈步刚到台阶外头，忽然间就看外边呼啦的一下子出来无数的官兵，把岳雷围在了当中。当中之人正是守备郎兴。郎兴立马哼刀，一阵的冷笑，姓岳的，这回你还往哪跑？我就知道你在这院里藏着，已经等了半宿了，拿命来吧。说完催马抡刀就砍。岳雷一看可傻了，哎呀，怎么他还没走呢？赶紧摆兵刃截驾相还。又一想，我不能在这恋战，时间长了我就出不去了，赶紧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吧。想到这儿，大枪抡圆了，啪啪啪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要杀出血路冲出来。怎奈越杀人越多，越杀围得越严，围个里三层外三层，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。岳雷被围在了当中，怎么杀也杀不出去，把他急得团团乱转。郎兴在一旁哈哈大笑，姓岳的赶紧扶绑吧，还想跑吗？就在这阵，就听着树上有人高喊，呀呆，二公子休要担惊，少要害怕，某家救你来也。话到人到，唰跳下一人。岳雷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你